你好，欢迎收听降噪体，这是一档我个人的自嗨节目。如果你也喜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是降噪体的第0期，这个阴历跨年春节的期间，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也将分为2个部分。前面2/3部分呢，主要是聊一聊2022年我的一个娱乐消费的总结，以及一些优秀作品的推荐。那后1/3呢，会说一说这档节目的诞生，还有一些后面的计划，可能还会说一点一年来的经历和感受吧，然后当做一个自我介绍。那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吧。首先，2022年对我而言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失业，那随后而来的就是2轮疫情管控，还有一次全面的这个放开，就算是让我有时间干点自己的事儿了吧，包括游戏啊，然后影视综啊、动画、漫画、小说什么的，我自己其实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一年的体验吧，非常丰富。那这期节目呢，也不可能把我看过的还有玩过的这个所有作品都列数一遍，这样就成了流水账了嘛。所以呢，就把这个2022年我自己玩过、看过、阅读过的这些作品，然后我认为值得推荐的拿出来聊一聊。就是一个很个人口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它也能当做我自己和降噪体这样一档节目的一个自我介绍。那就是先从这个游戏开始说吧。2022年其实推荐一个游戏叫《侠之道》，其实也不算新游了，就是在去年应该是推出了它的第3年，就是最后一章，最后一个段落吧，这部分的剧情和这个结局。之前由于这个第3年剧情的问题，其实《侠之道》在这个 Steam 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社群里边评分被刷得非常非常低。也被骂得很惨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呢，我是很喜欢这部作品。我就说说我自己的感受。首先，这个游戏画面啊是肯定不行，太不行了，甚至还比不了目前出的一些这种独立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其次就是玩法上，那玩法上边因为是这个河洛工作室出的，就是《金庸群侠传》，还有这个什么《河洛群侠传》，还有《武林群侠传》这些游戏的一个这个制作组啊，河洛这个传统的游戏方式嘛，就是战棋类型，也是比较老套，养成加战棋，它很像那个《武林群侠传》，就是养成练武啊，然后这个处关系啊，这个搞社交哈、最后这个打 BOSS 什么的，那剧情方面呢，创意点其实也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很多，主要就是这个行侠，因为你相当于你进了一所学校嘛，就是这个侠客大学，然后进这个学校里边，一共上3年课，3年课遇到不少事儿，每年都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你去行侠仗义，讲的就主要是这么一个套路。那我觉得它好在哪儿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这种传统的武侠故事、武侠感，就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我比较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吧。游戏里边其实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探讨什么是侠，然后侠客呢到底是应该锄强还是应该扶弱，这是2个概念。就是，如果说你去把那些恃强凌弱的恶人都给杀掉，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安宁了？是不是太平了？是不是就没有恶了？这个就是他去探讨的一个事情。那我可以类比一个作品啊，就是蝙蝠侠。哎，蝙蝠侠探讨的是什么呢？是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你是一个侠客，你去行侠仗义，但是你又脱离了法律的管理、法律的控制，那么你行的侠到底是正还是恶？你跟这些恶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吧？那侠之道的世界在某种层面上面，我感觉很像哥谭市。那底层是暴力横行，然后上层呢又是腐化到极点的这种执法机构、执法机关。然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你有能力去做任何事儿，那你会怎么选择？对吧？你是只去帮助弱者，你去感化这些恶人，你去一次次的阻挡他们，就像这个蝙蝠侠和小丑这种关系，你还是去把一切恶都给斩除，都给斩干净。 对吧？如果你以暴制暴的话，那你还是正义吗？那如果你不以暴制暴的话，你能维持你的正义吗？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侠客这一类，就是武侠这一类啊。中国是武侠，那西方世界可能就是这种超级英雄。那他探讨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另一个推荐游戏呢，叫《十三机兵防卫圈》，其实也是一款老游戏了，就是这是香草社的，日本的。首发是当年在 PS4 首发的。为什么2022年我才玩呢？是因为它移植 Switch 了，而且优化非常好。就是 Switch 是什么？你随手拿起来就可以玩，不玩了呢，你就一熄屏，然后把它放那儿，只要你保证它有电，这个游戏不会自动退出。那同时呢，我这个是 Switch 初代啊，就是还可以连那个 HDMI， 然后接到大屏上边。像十三机兵防卫圈呢，接到大屏看，其实它有很多这种细节，虽然都是手绘风格吧，然后也都是 2D 的，但是呢，这个香草社的这个作画能力确实强。每一个看上去像纸片的这个人物吧，他的脸部表情还有他手上的身上的这些动作都特别特别细致。还有一点好啊，就是这个 Switch 版它其实是带了两个这个特点程序的，就是里边都是这些原画集啊，然后包括这个动态的一个单独提炼出来这么一个动态。然后如果你不玩游戏的话，当然这个好多好多那个原画你通关啊，通了剧情以后打出结局来才有，然后不玩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看看，欣赏一下，就是这种美术风格啊，就确实像。这游戏吧，我肯定是强推，但是我又不能讲，因为我一讲它的剧情就肯定会剧透，一旦剧透了，游戏本身的魅力呢就会大大降低。为什么呢？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要素，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叙事陷阱。游戏里边这种多位主角，然后多条主线来回交叉叙事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每一条线和每一条线中间有交织，又这个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整个的这么一个故事网。你只有把所有的人物、所有的线，包括主线、包括支线全部打通以后，才能看到整个故事的一个全貌。什么叫叙事陷阱呢？就是它会在一次一次的叙事里颠覆你对前面的认知。它前面给你埋了一个扣，那这个扣可能是主角 A， 他去讲述他看到的东西，他感受到的东西，但实际上他这东西是正确的吗？不一定。因为同样你换一个立场，你换到主角 B 可能跟他立场不一样，那主角 B 看到的东西跟主角 A 看到的东西也许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立场的不同、认知的不同、观念的不同，就会导致对于这件事情的发展产生不同的结果。然后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颠覆，一次一次的交织，然后把整个这个故事给交代清楚。那你只有打通以后，就是自己去亲自去体会打通这个故事线，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是最牛逼的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叙事。那所以呢，就是两点吧，一是这个喜欢这种二次元手绘的这种风格，然后二是就是喜欢故事、喜欢叙事的朋友，我推荐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玩，千万不要错过，这绝对是一个近几年来吧我看过的，就是日式这个剧情啊，日式的游戏里边非常非常非常牛逼的一款，就是没有之一，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推荐啊，强烈推荐。然后游戏说完了的话，可以聊聊影视剧。那影视剧呢，就是咱先说海外的吧，就是今年看的其实也不多啊，就是第一个是下半年大火的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奇思妙想》，这算是今年的一个新剧，就是全新的一个剧。然后一共两个新剧，就是我看过的，一个是陀螺这个，另一个就是边缘世界。先说这部，就是有几个关键词，我觉得把关键词抛出来，大家应该就会明白它到底是啥。首先呢，就是这个监制是著名的恐怖导演这个吉尔莫·德尔托罗啊，导过啥呢？最有名的应该是那《潘神的迷宫》啊，还有什么《鬼童院》这些。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导演。然后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呢是恐怖，它里边的恐怖啊，不是说那种鬼蹦出来吓人啊，或者是什么心理恐怖啊，这就是这些层面，它是一种氛围。 我觉得它是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就可以引出第三个关键词，也就是克苏鲁。这部故事有好多好多克苏鲁的元素，甚至于其中就是有几篇，因为它是一个单元剧的形式，每一集的导演可能都不一样，它甚至中间有几篇都是直接来自爱手艺大神这个洛夫克拉夫特的原作，非常另类，然后口味也是相对比较重的，反正看吧，就是没什么毛病，我也就不细讲了。如果您就是不敢看，或者说还是想先了解一下，我建议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档节目叫《黑水公园》，一共讲了两期，讲这个陀螺这个剧的，非常讲的也非常好，基本上每一集的特点吧都能讲出来啊。第二个就是《边缘世界》，多说两句，这个多说两句，原著呢是威廉·吉布森，这个很有名啊，就是《神经漫游者》或者叫《神经浪游者》的作者，也是所谓的赛博朋克之父嘛，或者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赛博朋克的文脉上的开创者啊。小说有一个台版中文的，我还没看完，看了点没看完呢。小说写的其实挺有这个威廉·吉布森的风格，就是他的风格是相对而言有点飘，他叙事的时候不会说按照逻辑顺序或者按照一个我们比较习惯的那种起承转合的顺序去讲，他可能会比如多线交叉呀，或者他会从中间抽离出来一部分单独去讲，然后你整本书看完以后你才能再慢慢把它给拼凑起来，甚至于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看第二遍你才能把他的故事整个给拼凑出来，他到底要讲什么或者他要干什么，就这些东西啊。所以还是其实小说阅读体验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你就喜欢这种风格，那我觉得一定要去读，因为小说可能某种层面上吧，它会比这个剧看着更吸引人吧。然后说回这个《边缘世界》这部剧啊，这个制片呢就是《西部世界》的制片兼剧本乔纳森·诺兰，就是拍电影那个诺兰的弟弟。诺兰导演这个烂尾，这几年他监制的剧、导的剧或者他参与的剧，基本上烂尾是定局啊。区别就在于说从第几季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烂。你像《西部世界》就是第二季还勉强能看吧，但是我说实话，第二季也就是勉强看完了，第三季我就没再追，确实就感觉越来越烂了。那目前《边缘世界》呢，我觉得烂也是必然的。你第一部其实是能看出来它最后有一点往烂了去的迹象，但是还没那么明显，可能好在是第一季已经终结了，就等着看看第二季它怎么拍吧。我觉得现在网上这个风评啊挺差的，但是我自己来看我觉得没有那么差，只能说是很多桥段的设计还有这个人物行为啊、人物行动啊过于套路化，甚至有一些你不能解释或者不太合理的地方，但是世界观我是非常认可，而且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称赞的。反正就目前第一季的剧情来看，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里边会有一部分是在描写整个这个边缘世界这个世界，它的设定、它的一些这个情况，比如它的末日，它也是末日后，有一些这个末日后的东西。那包括它里边改的，比如怎么去玩这个边缘世界这个游戏吧，就是 VR 游戏或者叫什么，它跟小说里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包括这个这样说的啊，大女主是这个超杀女啊，当年海扁王里的超杀女，因为她之前除了超杀女我别的没看过啥，反正这一部我看网上的评价说演技终于再现了。反正剧的话我个人还是推荐啊，可以去看一看，然后随时看随时弃坑就行了。因为小说的话，这个台版第一是不好找，就是你即便你找着可能翻译过来的话，它好多那个语言什么的跟我们平常的日常用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对，就是基本这部片子我觉得就说这么多吧，就是那个能读尽量读原著，如果不愿意读或者没时间读，那可以看看剧来过过瘾，挺好的。第三个海外剧呢就是怪奇物语，我记得啊就是2021年还是2022年，反正就这个时间段吧，就是怪奇物语的第四季推出，然后也正式是完结撒花啊。而且它最后一季扣回到第一季就是十一出现的之前的那段故事，算是把这点 坑给填进填了。本身这就是一个有点奇幻有点那个魔幻的东西，所以你没必要去较真它的设计，它的这个超能力设计的合不合理，我觉得也没必要。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结尾，合格的完结篇，就是至少看到目前没有太觉着它烂尾啊或者怎么样，这是我个人的感受。网上的评价我也没看。这个怪奇物语系列我喜欢它哪儿呢，就是年代感，它其实是一个复古的剧，它的时间背景大约应该是美国的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这种更集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概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那很多它的视觉它的这个服化道这些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几个小孩儿，这个熊孩子一点点长大嘛，看着也比较欢脱。当然也有大家喜闻乐见的恐怖啊悬疑啊这些元素，非常好看。我这个是推荐大家，如果没看的话一定要补啊，从第一季一共就4季没多少，一定要补一补。海外的说完了，咱们说说国产的。其实啊2021年其实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国内的电影电视剧影视这一块其实在一点一点的变化，它不像在之前就是10年代甚至于更早就是00年代的那个时候出的这个影视剧都剧本很一般，然后演技呢几乎是零，大部分都是靠这个流量明星去带。我发现现在这是从2018年吧，应该是2018年的那个影视圈的寒冬，影视圈的风波闹完以后，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好的这个作用吧，我觉得就是至少目前不是流量说话了，起码能看到一些真正演，就即便是有流量的演员，起码他的演技也不会太差。那行业的事咱不多说，咱就说说这个作品。去年呢，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实际是两部国产剧，一个叫《天才基本法》，一个叫《开端》。年底播的那个《回来的女儿》，我是觉得不太值得提。虽然说演技上没有毛病啊，然后这个镜头表现上可能也还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剧情不是很好。剧本的安排还有这个行为逻辑什么的，非常非常的接受不了。所以我这个片子我是不会再提它，然后也不会推荐大家去看。天才基本法和开端都是改编自晋江的网络小说嘛，原著我都没有看过啊，所以今天就只聊聊这个剧版的。首先是两部剧刚刚开播的时候，我得到信儿，我看到那个宣推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国产剧里你终于又能看到科幻元素了，而且科幻元素还是主要设定，而且这个科幻元素对剧情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反正该看的应该都看了，要是没看的话啊，个人推荐您还是赶紧去看啊。推剧情的核心呢，这两部剧都一样，都是跟时间有关的。开端讲的是一个时间循环的故事，就是女主上公交车，然后到这个车爆炸，就这么一段时间就无限循环。循环着循环的男主也跟着开始一起了，就是俩人一块循环。但是女主这个能力从哪儿来，就是她循环能力从哪儿来不知道，没有交代，剧里啊没有交代为什么产生这个循环也没有交代。那最后结局我其实非常不满意，我可以说烂尾，但我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用这个词儿啊。反正你最后发现解决了案件，然后发现这个罪犯也是受害者，完大家强行甩锅，达到一个合家欢大团圆的这么一个结局，我是觉得它太完美了，太臆想了感觉。可能啊，咱们自己推测啊，就可能是受到这个审查的影响，当然也有可能呢，就是编剧或者导演他们就希望有一个好结局啊，做的能美好一点。也有一种可能，这个市场需求这方面是不是比较喜欢这种完美结局，或者说是一个这个欢乐的结局。当然原因多种多样啊，咱就不瞎猜了，也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像开端这样的作品在网文圈里实际上叫无限流，但我是更习惯称之它为时间循环啊。然后时间循环的作品最有名的我估计应该是土拨鼠之日，就即便你没看过你也肯定听过。 然后我看过的类似的作品，距离现在时间最近的啊，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当时也挺火，二次元圈里头反正也挺火的，特别是这个拉姆，就是里边的一个女性角色吧，那 coser 非常多啊，都是这个穿着女服装，然后戴着蓝色假发这种啊。再有就是另一个二次元名作，这个比较老了，可能跟我年龄相仿或者再比我大的这个哥哥们肯定看过啊，就是凉宫春日的忧郁啊，整整干了八集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剧情，好像我记得除了衣服有点变化，剩下的几乎没有变化，真他妈给干出八集来，我的天哪，疯了。而且那会儿应该是 TV 版吧，反正我看的时候肯定是看的那个盘，就是光盘啊，当时应该是 TV 版，我靠，八个星期两个月一样的剧情，谁受得了啊。然后制作组就真这么干，就这么牛逼，很霸气，但是也确实让人体会到了一种就是那种时间循环里边你无法跳脱出来的那样一种无力感吧。我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有这感觉，因为每集我特意就是每一集我都看一下，尽量不倒，尽量不跳过去，然后确实感觉挺无力，就感觉也挺无奈的吧。但我最喜欢的二次元这一块，我最喜欢的作品其实是命运石之门啊，硬核科幻时间循环梗，算是啥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叫视觉小说或者叫什么，就是这种东西，但不是那个H-game 啊，就是不是 galgame 这种，就是比较硬核，然后当然也得谈恋爱，也有小姑娘啊，而且它最后逻辑相当自洽，它能从头到尾给你完整的把这个时间循环的逻辑和它里边出现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方法给完整的做出一个就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解释，这个很厉害，我也推荐大家去玩这个游戏，或者也可以看看 TV 版的动画，有 TV 版就是命运石之门，不是那个零，是那个老版的，对。然后电影里面呢，这种时间循环其实也是遍地开花，我这里再推荐一个个人非常喜欢的算是小成本电影，叫源代码，特别好看。主角应该是一个快死了的军人，然后通过这种科技手段啊，读取他记忆最后那一段时间，然后让他一次一次的就是去重复这段经历，最后去救一个人，就是一次一次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整个剧情都是他在经历这个最后这段时间，但只是每次他的选择，他的过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多聊一句啊，这个时间循环这块算是近几年游戏领域火出圈了，就是宫崎英高做的魂系列。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每一次战败重生都形成了一种时间循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宫崎英高想带给玩家的一种体验，就是你每一次循环过后，你的选择有可能跟之前一样，有可能跟之前不一样，大多数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在跑地图，你死了以后怪会重生，你第一次可能把所有的怪都给打了，舔图过，第二次有可能你就不打了，跑酷过，那第三次可能你发现捷径，你就直接从捷径趟过去，趟到 boss 房了，打 boss 也是每一次都不一样，不管你前期刚开始接触 boss 的时候你是在探他的招，还是在后期你已经知道他所有的招，你去应对处理，然后直到你把这个 boss 给干掉，那都是一个一次一次的循环吧，我觉得都是一次一次的时间循环。然后在这个循环当中呢，其实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达到目标，或者说让你去发现真相，那这个发现真相其实就是目的，或者你想通关游戏，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目的，那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游戏带来的一种更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就是玩家沉浸到了这样一个世界里边，那你跟着他一起去循环，一起去这个重生战败重生战败这样一种。然后其实每一个魂系列里边呢，就是我们都能发现一些世界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呢往往都是这种下行的，往往还没有一个办法能找到就是我们固有观念里边的那种 good ending， 那几乎每一代魂都是这样的结构。反正喜欢玩游戏的话，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你看从哪种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儿， 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是让我在完成一次一次的实验循环，最后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嘛，就是几乎所有的时间循环梗里边都会出现这种东西，只不过他没有刻意去把时间这个概念提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用网文圈的这个惯常叫法，就是无限流嘛。那接下来就是再说另一个片子，天台基本法，这是以数学为基础，然后用一组公式进行灵魂穿越，意识回到过去的自己身上。我觉得剧里边有一点啊，就是处理的非常好，就是你未来的意识回到了过去的自己身上，那过去自己的意识又去哪儿了呢？那大家可以去看剧，剧里有对于它的解释，而且这个解释是直接影响到了最后后半段剧情的。我也没办法多讲了，讲了肯定就会剧透啊，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剧，我还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非常推荐。那虽然它是晋江现代言情小说这个原著，但是这里边的逻辑和设定真的非常非常硬，就是至少说在国产剧里边吧，这个是很不多见的，所以就是也能算我2022年国产剧的 number one。三体不能算啊，三体确实不能算，这个我们后面来说。然后同样是这种啊科幻爱情片，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永远在我心中的 number one 可能无法被替代的一个电影，叫前目的地，改编自一个短篇小说叫你们这些混混师啊，作者是科幻的黄金时代三巨头之一的罗伯特海因莱因。稍微剧透一点啊，就是这个作品的核心技术是一个时间旅行，然后电影前半部分呢是完全忠实于原著，也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逻辑循环，特别牛逼。到后半部分是电影里边增加的一条线，然后这个线呢就是网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吧，说这里边其实是有很多 bug 的，也确实是存在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合理的地方啊，没有那个小说里边那种完整的循环，然后那种合理的设计，就是相对还是差了一点点，但我觉得并不影响，没有那么，至少没有那么影响电影的观感，依然可以称这部电影是一个神作。主要它这个 bug 就是集中在一些技术上面，还有一些这个概念上面，就是没有圆回来嘛。但是内核肯定是没变的，所以就是如果没看过，一定要去看。然后同时我也推荐这个小说，短片的，网上随处可见啊。你们这些还魂师，或者你们这些回魂师啊，都可以，就非常好读，也简单，也短啊，非常非常好读。国产电影也提两个吧，就是独行月球还有明日战记。为什么提这俩呢？独行月球其实口碑是两极分化的，这个我只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还是先推荐一期播客，就是黑水公园的节目，叫独行月球，好看腾多速来。它其实讲的是原作漫画，是一个韩漫，是这个韩漫的一个故事情节啊，电影并没有太多的剧透，所以大家可以去听。而且这个《明日战记》还有《独行月球》现在已经上了网络平台了，可以赶紧去看一看。先说《独行月球》吧，前半段呢，相当于是沈腾的一个独角戏，还有就是他跟这个刚子他们俩的一个互动，中间穿插地球方面的情况，然后慢慢推这个剧情。我认为就是个人的观感，就是地球和他在月球基地的两边的信息接通之前，电影还是非常精彩的。两边着手去推进这个独月返乡计划以后，就是从这个信息接通以后开始，我的感觉就是剧情走向啊特别急，前后啊明显感觉有些脱节了。后半段呢用镜头切换的这个手法，然后去展示两边工作，还有这工作中涉及到的科幻元素，怎么传这个返回舱，怎么传火箭之类的啊，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可能导演就是想用一些艺术的或者电影的手法去展现，我认为没问题。但是你毕竟是一个商业片，又是一个春节档的贺岁片，老百姓可能就不太能被你的镜头语言调动起来，老百姓看的是一个直接，就是简单直接，你让他哈哈一笑，可能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好片子，毕竟你就是这个时间点嘛，可能不在春节档上，也许他会口碑没有这么两极分化，但同样的你不在春节档上，也许你的票房就没有那么高嘛，所以这是必然的嘛。更何况呢，这个剧情前半段大部分是一个喜剧， 然后后半段呢，因为他要返乡了，所以又开始进入这个科幻片的这种逻辑里边，又去讲这个火箭啊，讲返回舱啊，讲这些东西。那甚至于有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拯救全人类的这样的高光时刻，怎么说呢，失去了喜剧的氛围，或者说前后脱节，可能这两部分吧，就有可能会是主要诟病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流浪地球》到《独行月球》两部科幻巨制都是春节档上映，我自己来看这是一个好事儿，对于中国科幻和中国的科幻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事情。我记得2018年到2019年那会儿，媒体讨论的这个话题啊，还是中国科幻元年，紧接着就没声了。网上当时有一段子，就是说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被《流浪地球》打开了，紧接着就被《上海堡垒》给关起来了。不过还好，算是留了个门缝，有《独行月球》啊，有这个《明日战记》这种，算巨制吧，也算巨制，也有这种相对没那么巨制的科幻片，反正都不容易。尤其是《明日战记》，很早很早以前就说开拍，然后2019年的时候说是清了一次官微。我本来以为这片子就石沉大海，肯定没戏了，结果2022年又定档上映。虽然说里边每一个桥段你看着都眼熟，不是这种日本的什么怪兽电影，就是这个巨大萝卜动画什么都能看见，然后包括甚至好莱坞的这种萝卜这种萝卜电影，就是这个机器人电影都能看的。但是而且整体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尝试。就至少说啊，这个古天乐老师是真真正正的想拍一部国产机甲科幻大片，所以得给他点个赞。真的，这个片子我也觉得大家应该去支持一下。说到这儿呢，反正哎，还得提一句《三体》吧，但是第二次提了啊，等第三次提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说这个《三体》。海外电影呢，去年我确实没怎么看，我感觉反正这两年啊，好莱坞的电影真的是有点看不进去，也有，当然也有好片子，小制作、小成本的，还有不错的，但是我这个也囤了几部，还没来得及看，到时候以后吧。如果说看了还觉得能分享，我看什么时候找机会推荐给大家。去年看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叫《他妈的多元宇宙》，小名啊，这是小名，学名人家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一般咱们这边翻译叫《瞬息全宇宙》，然后台版译名好像还真的是叫《妈的多重宇宙》。这是一部亚裔电影，从2018年的叫《摘金奇缘》那个电影开始啊，亚裔电影在好莱坞算是迎来一股新风，因为亚裔电影在好莱坞不是第一次火。以前火过，但我忘了那个是很早了，忘了是哪个年代，火过一阵儿。然后从这个2018年《摘金奇缘》开始，《摘金奇缘》几乎是全亚裔，我要没记错的话，连导演带幕后，主要的这个主创团队都是全亚裔。然后《瞬息全宇宙》呢，有这个不全是亚裔，但是他讲的本身也是一个亚裔的故事，而且主演基本都是亚裔的。你像杨紫琼，对吧？这个都甭说了，中国人都知道。而且这个杨奶奶也是凭着这部片子拿金球奖喜剧片最佳女主角，导演还有影片本身啊，也大大小小拿了那么几十个奖吧。在我看来呢，这个片子其实是披着科幻外衣的一部家庭伦理片，这不是贬义。科幻本来在电影里边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说我的题材就是科幻，很难，它就是一个元素，就是披着科幻外衣，这个没问题，而且是非常非常应该去做的事儿，这是我的个人观点。那这部片子里其实它的科幻设定也非常核心啊，就在于它多元宇宙的一个意识共享。比如我在 A 宇宙，我能读取到 B 宇宙的我的意识和能力，然后在 A 宇宙里面使用我在其他宇宙里头具备的这些能力，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是非常核心的。影片整体看下来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这种就是一家人吧，一家人在文化、生活还有思想各个方面产生的区别、产生的分歧，然后产生的无法理解，然后又希望能够和解，完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情感纠葛，恐怕我觉得啊，只有美国的少数民族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出来。 咱们想一下啊，就是早期好莱坞的一些欧洲裔电影，不管什么意大利的呀，还是这个什么德国的呀，还是爱尔兰啊，就这些少数的欧洲裔移民，他们拍的电影也是在体现他们这种少数族裔面临的问题，面对的问题。那后来就是黑人电影，黑奴嘛，对吧？这个解放，黑奴解放，然后黑命贵这些观点，然后印第安题材，几乎印第安题材应该比黑人电影还要早，基本上可以说啊，都是在讨论这种少数族裔的问题。那现在轮到亚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这么一个事情。回归到电影本身，这个家庭不仅是亚裔，而且还是中国裔。中国家庭的一个传统观念，还有一些新生代的小孩的新观念，就造成了整个这个家庭的在家庭观之间的这种矛盾。其实在中国当下的社会里边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的，只不过你把它放到一个美国社会当中，它会更加明显。比如说美国社会当中，他们可以去讨论或者他们可以去接受的像性少数群体，对吧，这种性少数观念，那这个问题可能在欧美这些为数不多的国家里边还是可以探讨的啊。就是老一代的观念和新一代的观念，它怎么产生矛盾，怎么产生融合，怎么最后化解，其实是再说什么一点吧，就是妈跟闺女之间的一个和解，这么一个过程，这或者说这么一个核心。嗯，反正最后还是要推荐这部电影，打的也热闹，对吧？杨奶奶老当益壮，这个不减当年啊，又有科幻，又能穿越，完了各种又酷又傻，真的是傻哭傻哭的那种桥段，然后家庭的矛盾还有家庭的和解，最后结局也是很温馨的。影视剧聊完，咱们就该聊聊动画了。日本动画我基本已经弃坑，差不多有两三年没再追过新番了，就可能会有新番的话可能会等一等，然后全更完了看口碑，如果还行，就是没有那些我特别不喜欢的桥段，可能我会找来先看个一两集，好的话就都看了，不好也就直接弃坑了。那国漫部分偶有涉猎吧，但是大部分国漫我都没办法看完了，我觉得看到一半可能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当然这个里边就包括啊，这个年度话题之作三体动画版啊，2022年12月底放出，前两集我记着当时豆瓣评分还是9分以上，从第三集开始评分就是一落千丈，录节目这会儿吧差不多4.5左右，已经跌破5分了，看看后边能跌到什么程度吧。反正唯一推荐的一个桥段，大家看看这个第二集前1/3吧，大概是这部分丁一博士在太空做粒子对撞实验的，就这一小桥段啊，看完就可以起坑了啊。那段做的确实不错。同时呢，我录这期节目的前两天吧，腾讯视频版的这个三体连续剧啊也陆续更新了，目前追下来观感还行，剧本还原度比较高，然后演员的演技也都在线，唯一不爽的地方就是太拖了，真的太能拖了，非常非常明显，而且又非常非常，我都想用低劣这个词儿啊，非常非常低劣的手段去拖时间。然后除了这一点，其他的表现都不错，包括说这个大家特别不相信的林永健老师演的常伟思将军啊，那演技非常到位，非常到位啊，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也是。另外有一个部分，我可能这点会涉及一点点剧透，如果大家看过三体肯定都知道，或者你听过呀，或者这个了解过剧情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叶文洁这个身份暴露我觉得稍微有点早了，但是也能从这个制作组这方面去考虑啊，毕竟三体现在相当于是国民级的作品，你刻意去藏着叶文洁的身份不曝光，反而让人说有点做作，就是容易让人说有点做作吧，至少这个我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只是我个人想到的一个点啊。我录节目的这个时间点还没更新到进入三体游戏的这部分，单看预告片的话，视效确实是不行，不抱任何期待啊，仅视效这一块不抱任何期待，只能说希望他把这部分故事讲清楚，逻辑上边没什么问题就行，然后也别拖太久了啊，这块就别拖太久了。这个时效实在不行啊，咱等等亚马逊那版本，是吧？除了《三体》这个年度热映的动画以外，我今年还看了两部海外的引进版的动画，都是 Netflix 出品的。一部是稍微老一点， 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其实也没老太多啊，就是2021年11月份出的。我大概是在2022年7、8月份的时候看完的这个双城之战，然后紧接着2022年9月不就上了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嘛，就是相当于两部接上了。所以这俩啊我就一块说，当然这个一块说还有一原因，就是他俩都是游戏改编，而且故事呢都没有从游戏里边来，全都是原创剧本吧，就是在原有的游戏世界观下的原创剧本。两部动画我认为都是成功的。首先你一个现象就是都吸引不少玩家回归，或者有不少这个不少人成为新玩家吧，这是成功的。但是单就动画本身来说，我认为双城之战要比边缘行者强一点。首先是画风上，双城之战呢是美漫加卡通的这种融合风格，以前也不少见啊，也有不少见。边缘行者呢是典型日漫风格，这就得说制作人了，这个金石阳之老师啊，更具体来说他都不是日漫风，他就是金石阳之的风格，大色块，然后这个华丽的炫技啊。他之前很多的作品啊，他之前有很多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天元突破，这我个人认为这应该算是热血萝卜番的一作了，就是最或者说是最后一作，特别好。单从这一层来看，其实两部动画的质量都非常高，就是作画和这个动作上还有画风上。但是边缘行者差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是用了类似 PPT 的这种表达啊，就是过快切镜头，没有它故事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这个双城之战表现就会好一点，它讲的是基本在两个时间段，两个小的时间段，或者说尤其后半程吧，基本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边发生的完整的故事。然后边缘行者呢中间是有跳过一段时间，就是前跳过后这样一种故事模式，所以它中间这个有点类似 PPT 的那种感觉，我是觉得差了那么一点，但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情节上面边缘行者的故事板啊，我觉得啊实在是太像天元突破了，真的是太像了，或者基本上可以这个说难听一点吧，就是金石老师啊自己写自己的稿，这是让我觉得边缘行者比较差的地方。然后呢都是处在一个大城市啊，这城市表面的华丽和背后的阴暗。双城之战呢是魏和这个女警啊，平成女警不断的对这个地方深入，然后挖出来隐藏在背后的一些阴谋然后累积到最后最后爆发的时候给出结局，然后包括给出金克斯的结局非常连贯。这个我得说一点啊，就是在两部动画之前，首先我是不玩英雄联盟的，完全不玩。里边几个角色呢，可能我就知道那叫什么 KDA 那个偶像组合，因为他们的小本子特别多，我就知道这个，其他我都不知道啊。然后反而呢，我是赛博朋克2077的铁粉，非常喜欢这款游戏，虽然做的这个优化也不到位，然后做的也不够卖钱的标准吧，但是我非常喜欢。当然就是我这么对比确实也是有失公道，毕竟说2077在发售在前，然后动画的故事线呢最终又得回到游戏故事开始之前的那一部分，它相当于是游戏前一年嘛，所以它实际结局已经定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如果观众跟我一样也都是游戏本身就是游戏的粉丝，那他确实在前面去给你讲矛盾啊，然后讲这些问题啊，甚至于去大量的讲这个城市的情况啊，就显得有点拖，有点没必要了。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猜测，就有可能制作组是不是首先定位就是游戏粉丝来看这部作品，所以他可能中间会有大量的梗或者大量的这些镜头去还原那个城市，就是还原夜之城，还原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那些地方，还有包括它的音效，比如在那个接电话的声音啊，这个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可能他的心思会用在这块儿啊。但整体来说呢，就是《边缘行者》，在我看还是偏炫技了，就是接了一个外包的工作，接了一个行活吧，然后把这个我擅长的东西表现出来啊，炫技，然后弄点这个大色块，弄点这个爽快的战斗，完了。这个文杰撒花大家都高兴就行了，挺好但是真正导演想表达什么，编剧想表达什么，可能这里没有。 就是确实是没有那么多，就是一个完成甲方给的工作吧，嗯，然后言归正传吧，两部作品其实还都是推荐大家去看的，特别是这个《双城之战》啊，也是我2022年看过的动画里边我最喜欢的一部了。《边缘行者》呢，是一个很典型的日漫的这种结构，而且是这个 Netflix 跟波兰蠢驴一块儿出品的吧，所以它这个资金肯定不缺了，资金不缺的话，动画肯定没什么问题。比绝大部分日漫是强了不少，但我的观点就是它不是赛博朋克啊。然后再回来说一个中国的动画，这个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必须去看啊！不看不做朋友的这种，就是我在我录节目之前 ，B 站刚刚上映没多久的这个《中国奇谭》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重出江湖打造的一个短片故事集，风格不一样，故事呢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拍摄的手法呢也不一样，这种模式反正这几年也比较普遍了，就是可能我估计听友们就是第一个想到的是 S 机，其实 S 机之前还有一个《黑客帝国》的动画版啊，也是这种生产模式。然后包括这个对，包括去年这个美剧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奇思妙想》也是这样的模式。先说这个引爆网上热议的前两集啊，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这个说是很多人看出了打工人的生活啊，感同身受。然后第二集是《鹅鹅鹅》，网上也是引起了热议吧，就是各有各的解读。但是奇怪的一点就是往后的几集啊，声音这种讨论的声音反而没有那么大了。前两部我不用太多说什么，咱就先聊一下它的绘画风格。就是《小妖怪的夏天》呢，其实有点类似那种老派的动画，就是小时候看那些上美做的那种动画，比如《魔方大厦》呀。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很国产老画风吧，算是。细节呢也非常独特，而且细节非常到位，这个是我觉得它能出圈能破圈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鹅鹅也是，鹅鹅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那种水墨画风，非常非常牛逼，这个绝对是就是中国引以为傲的这种风格了。而且它是我们就这就是说就是中国动画里的特色，就是你画成这样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动画，这是中国动画。这就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把这些风格给丢掉了，然后一味的去学习日本的，学习美国的，学习这些其他的画风，反而把自己最擅长的最有特色的东西给丢掉了。然后现在我能看到它在这个在现在的互联网世界里边流传，而且还受到大家喜爱，我觉得当时看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它这个画风画得太好。然后再往下说一下，就是第五集的这个小满应该是还没有放出，但是预告已经出来了。预告是一个剪纸动画的风格，这个也是我国早期的这种动画产业里边经常会出现的，非常非常有特色。反正整个这个短片集啊，在我看就可以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动画。然后不论它的风格还是剧本都是非常非常厉害，评分现在也很高，居高不下啊！这个后面目前也是很期待的。然后大家反正都聊的这些说完了，我最想提的一个是第四集，就是这个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和神仙。你能看出它的画风也是我们小时候看那种动画片的感觉，大概就是90年代那种动画片的感觉。风格上呢也是上美就是常用的，之前啊就是那个时代常用的这种风格，就是很有特点。再加上这一集的细节表现又特别丰富，比如说那个夜晚路灯下边的那个飞虫，还有在窗台摆放的那些日常用品，就是给那个小狗上的药膏，然后就放窗台，特别生活，特别真实。整体来看，这个故事是有点宫崎骏的味道，其实就是一种，在我看就是一种这个日本的无爱审美，很慢，很平静，很缓和。然后在这种波澜不惊的氛围当中，让故事一点一点的发生，然后迎来结局，它就是一个平淡的，就是拿电影举例的话，就是《失之愈合》嘛，这是很典型的日本的这种无爱式的这样一个故事。但其实这个动画讲的是农耕社会在步入工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的一个过程当中无法避免的一些消亡，这里边就包括传统的信仰的或者说迷信的，然后社会性的。就好比说我吧，我在小的时候我还能看到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什么的 晚饭以后坐在一起聊天，然后小朋友们，我们那些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但是现在可能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只有人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才能在一起聊聊天，说两句话，这个小狗拉完撒完，然后赶急着回家，第二天可能又要一大早起来去工作嘛，然后再有可能是白天能看到老人出来遛孩子，带着小孩出去玩，但是你小孩也没有什么同伴，没有什么小伙伴，老人可能也就是在边上待着看着他，这就是一种就是从过去那种农耕的社会或者社区像性质的这种社会，慢慢走向一种信息化时代的这个过程，然后中间会有一些社交关系的转移，社交关系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正常发生的，我觉得它不是好与坏或者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怀念，对吧，怀念那些消失的传统或者说即将消失的传统，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拥抱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新事物，我觉得就像动画里边说这个公共厕所这一段一样，在农村人们跑去田地里拉野屎非常普遍，这使得公共厕所立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它是社会的一个变迁，我觉得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一集短篇故事的原因吧。动画说完了，肯定也得说说漫画，今年其实看了几个完结的，比如说像老一点的像这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然后还复习了一下《剑锋传奇》，我觉得最值得提的一个啊，反而是我今年看过的美漫，主要集中的呢，还真不是漫威和 DC， 我主要集中的是黑马系，《地狱男孩》我看过一部分吧，然后还有那个《野蛮人柯南》，也看了一些，包括今年也收了一套这个著名的啊反英雄视觉小说，叫《守望者》。美漫一般都被称为视觉小说，因为它文字量非常大，它只是说配图的这种形式跟日漫还不太一样啊。当然这个肯定，虽然说我不太追 DC 和漫威，但是蝙蝠侠肯定少不了，我本身也特别喜欢蝙蝠侠，几个单本这都不用多多介绍了，你基本上到哪儿都会有人说那个一定要看什么什么什么啊。我最想提的一部呢其实是这个蝙蝠侠第一年啊，这个单本，以这个单本为代表，就是80年代至今的这么一个蝙蝠侠的作品风格，就是黑色电影那种风格嘛。然后，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一个蝙蝠侠的这个作品的一个特征。然后，这一个单本的作者弗兰克·米勒，这非常厉害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大神啊。他后来自己画了一套漫画叫《罪恶之城》，也是黑色电影风格的这种漫画，然后硬派、狂野。狂放啊，几乎只用黑白色调去处理，除了中间有少部分需要鲜明色调的，可能比如红唇、红色的连衣裙、蓝色的连衣裙，然后黄色的皮肤，类似于这种少部分的有色的东西，其他地方都是黑白，特别厉害。然后是以事件为核心，他不是说那个上来先塑造一个主角，他中间都是短篇故事，甚至你一本书里边混杂着几个故事，然后每个故事的主角都不一样，他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但是每一个故事都是以这个事件为核心，然后去推动，并且他通过这个事件去塑造出来一个特别特别有特色的这种角色，或者你也可以说他就是混蛋，反正我觉得就是所在他的书里边这种角色这种主角，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个混蛋。啊，都是混蛋，没有好人，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反正就是没有完美的啊。然后故事本身呢，就是都是这种短篇吧，一本书里头可能四五个，然后五六个或者更多。而且呢，这个最关键的是，国内有一套翻译的版本，现在能买到基本都是二手了，就已经没有新书。最牛逼的一点，我觉得啊，最牛逼的一点就是这一套版本里边居然没有删减。反正全套收下来，我当时差不多花了800-900吧，品相不是很新，大概就是好一点的可能是90%左右，然后品相差一点的可能70%，甚至我还有一本是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淘的，是以前在某大学图书馆里边趴过的一本书啊，品相还稍微好一点，可能也没人借，然后另一个说想熟悉这个作品的方法呢，就是推荐大家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啊，一共2部。也是米勒自己参与的导演，然后故事肯定那是忠实于原著了，忠实于漫画了。电影版啊， 另一个导演是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熟悉他的人可能多一点。他呢是导了两部，然后还有一个人在第一部电影里头也参与了这个导演工作，就是昆汀。哎，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喜欢这类的风格啊，大家一定找电影来看啊，特别特别牛逼啊，特别特别牛逼，就是黑色硬汉风。然后喜欢这类风格的，或者说你要是再喜欢这种静态的视觉的呈现，那我觉得一定要找漫画。虽然是黑白色调，但是细节非常非常多。千万别看盗版，我之前看过盗版的话，这个或者你至少找一个高清的源吧，反正那个图要是糊了的话，你就看不清这些细节，然后对于作者本身那种创作的东西就会小心思什么都会看不出来，就失去很多魅力，我觉得。最后啊，就是说一大块，就是小说。去年主要还看了几本网络小说，这个比如说什么《我的细胞监狱》，这个其实是不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但是如果说您本身就喜欢看网络小说，然后这个喜欢看这种爽文的，那你拿来看看吧，反正也挺好的。克苏鲁风格，然后这个每一个旧日啊，就是这个旧日支配者，克苏鲁里边他就是旧王，都挺人性的，我觉得这点挺不克苏鲁的，说实话。主角是一开始是一团细胞质，然后从细胞打怪升级，最后就算成王了吧。这个作者是穿黄衣的阿肥，以前叫什么恐怖的阿肥，然后被禁了。说他的，据说啊，好多他的这个书迷说他什么这个尺度太大，最后被禁了。然后后来被禁以后呢，这个新开的书就是《我的细胞监狱》，反正口味呢也比较重，也算是从克苏鲁神话魔改过来的吧。这几年确实克苏鲁在中国也是出圈的一个小众文化之一了。游戏小说这个层出不穷啊，就尤其是网络小说。不过说实话，克苏鲁，我个人感觉克苏鲁的本质就是未知，对它的魅力其实就是这种未知。那一旦这个怪物或者说这个旧日出来了，它的气氛的渲染还有这种未知的恐怖也就荡然无存了。那它有可能，在我看来，它有可能往后，其实现在也是这种趋势吧。我个人理解就是这种趋势，它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恐怖元素。然后融合到一些其他的作品里头，它可能成为一个恐怖电影里边的某一种元素，但它不会再出现，就或者说很难再出现像《迷雾》那样的纯粹的克苏鲁的电影了。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然后两部推荐的网络小说，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的，其实也是名声在外了。一个是都是这个爱潜水的乌贼他写的书，这个我一个是诡秘之主，一个是后来的成也与火。我也是看了乌贼老师的书以后吧，成了他的粉儿，然后也是他的书让我刷新了我对这个网络小说这种形态的一个认知。其实以前我就一直觉得网络小说基本就是爽爽就完事儿了，也没什么深度，就是要深度没深度，要文笔没文笔嘛。但是诡秘之主真的不一样，它里边有思考有表达，然后虽然说都是网文啊，但是它在这个故事里边的一切的安排就都是符合逻辑的，符合设定的。长夜与火里边反而更加明显，主角团吧，一众他们一路过来的所有遭遇，其实甚至于说他们获得的帮助，他们打怪升级，这一切一切背后都有推手，而且不止一个推手，他背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他的背后还有这些推手们之间的利益竞争，非常厉害。就是他是让我看到了网络小说的希望的这么一个作者吧，我觉得。然后诡秘的话是他一共有22条途径，220个职业，然后这一部书就是第一部里边还没完全展现出来，已经出现的这些超凡者也算是涵盖了各行各业，就很厉害，也很强，这个设定就是，而且还非常有意思，看着趣味性还特别强。随着故事的展开，那种诡谲、黑暗，然后混乱的超凡世界，也就是慢慢这么展开了。然后，因为它是克苏鲁的啊，所以它的背后的世界就是一片的都是这种黑暗、这种混乱的感觉。长夜与火不一样，长夜是以脑科学为依托，然后设定了大概有13大块的能力，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它的设定特别好，就是你成为这种超人，然后你能获得3种能力，但是你要付出一个代价， 就是越强大的，它里边要觉醒者，越强大的觉醒者，它的代价也就越深。然后本体呢，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更明显、更容易被针对的弱点，所以就导致一个情况，就是再牛逼的觉醒者吧，他也有可能被杀死。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不是一味的那种战无不胜的主角，然后大快升级。虽然他也是爽文，他的核心基调也是爽文，也是主角各种大杀四方。然后我记得当时小说完结的时候啊，还有媒体报道过这个事儿，说是乌贼小说完结了，然后乌贼睡了，还是怎么说，是乌贼睡了，然后这个书迷们睡不着了，反正大概这意思。就是网上一片哗然，说是乌贼伐刀啊、寄刀片什么的，然后也有说这小说烂尾的。但我自己来看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结局安排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前面几乎不能说每一步都铺垫，但是他前面有大量的这个桥段设定，然后去铺垫最后的这个结局。尽管说他没有诡秘之主那么破圈，但是我觉得必须得承认啊，长夜与火绝对是非常棒的一个网络小说作品。我也是因为这两本书开始喜欢乌贼的。我喜欢它的点不在于说它里边人物怎么升级，然后怎么过瘾、怎么爽、怎么恐怖、怎么安排情节、怎么巧妙，其实反而是它里边一些事件的结束后的那些感觉，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留白，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像长夜里边一些回想的东西，比如说诡秘之主里的大雾霾事件，他对于大雾霾事件从头到发生到结尾最后结局整个这一完整的一个描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还有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啊，是这个诡秘里边戴利西蒙尼和他那个队长的这个情感纠葛，还有当他们这些事儿都过去以后的那个场景的描写，我当时都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长夜与火也是，包括救世军老兵的那些信念，为了他们的信念，然后去最后去要去出征，还有包括那个救世军的这个整个的信仰什么的等等等等等这些细节的地方，这些描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乌贼的小说的原因，我觉得啊，现在来看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如果你去百度百科查一下啊，有关诡秘之主的词条现在基本上已经多到眼花缭乱了。更庆幸吧，我觉得就是2023年诡秘之主二应该也计划是开始连载，然后我也希望乌贼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然后大家能支持的话，还是希望能支持一下这个优秀的这些国内的作者吧。传统文学呢，今年其实看的确实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科幻和奇幻这两个方向上边。然后有的呢，就是觉得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今天也就没办法展开，所以就简单聊一本吧，就是《雪崩》。看《雪崩》的理由特简单，就是 Web3.0 跟元宇宙这两个概念这两年不是大火了一把吗？当然，骗子跟噱头还是居多的。然后元宇宙啊，就是来自于《雪崩》这本小说。说实话，就是1992年的科幻小说，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科，也一点都不换。可能还有点换，就是他说的那个元宇宙，在小说里边我看的版本翻译叫超元域，至少这个到现在还没实现吧，就算是换的部分吧。我当时看的过程当中吧，其实是把它当成武侠小说看的，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就故事情节挺一般的，就是行侠仗义嘛，都没有行侠仗义，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爽文，就是男主大杀四方那种感觉，就是人家找过来说你给我评个事儿啊，然后哥们儿就出去大杀四方，然后一通砍啊，大概这么一个结构。但是里边呢，这个让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又特别不好看，就这一部分啊，是这个尼尔·史蒂芬森对于古苏美尔人，然后苏美尔语、巴别塔，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算魔改吧，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魔改吧，就对于这部分的描写吧，应该说其实是他对于就是作者本身对于语言学的看法，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就是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社会的基础、生活的基础、人类的基础等等等等的基础，就是或者人类文明的基础。然后在计算机世界可能更明显一些，像代码、像二进制，这些其实是在小说里边那个超元域或者那个元宇宙里边的基础。然后那如果你说语言具有魔力，那这种情况下语言可能就真的具有了魔力，就是在对于那个生活在那个虚拟世界那个元宇宙下的人，那如果你掌握了这个代码这个计算机语言， 那你就是会了魔法。那小说里边呢，这个代码啊是可以传播病毒的，然后这个病毒其实相当于咒语，或者就是认知或者是一种思维的改变吧，或者它能直接让人变成傻子，变成行尸走肉。反正我反而是对它里面写语言、写神话、写历史，然后写这些的改编，还有这些的设定，反而我是更感兴趣，我也觉得更好看。虽然它跟整个故事节奏是特别脱节的，然后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这一部分确实比它那种可以随时进出，然后比现实甚至还要真实的元宇宙反而更有魅力吧。这个雪崩反正也是推荐大家去看看，至少你看完以后就别被这个 Web 3.0 给忽悠了，因为这东西它实现起来真的很困难。分享的部分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我光写文稿就写了7000多字，说的比写的还多，比我预计的也要多，多了不少。接下来呢就是想聊聊这档节目了。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做这档节目其实还是因为我闲了。去年4月底我正式从前司离职，然后就是赶上了2轮疫情，中间这个没有疫情的那个时候吧，又赶上了毕业季，再往后呢就是全面开放全阳，完了春节。总而言之吧，就是找工作无望，就只能在家静养了，然后就有了这么多富裕时间嘛，给自己充充电呗。虽然说是充电，但玩游戏和看书的时间可能基本相同，然后看书呢还包括了漫画和网络小说啊。真正我确实去年真正学术项的或者研究项的东西没怎么看，也没看太多，所以能拿出来分享的也只能是我的这些观后感或者玩后感，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像神神叨叨那个时候能分享一些阅读到的这种奇事怪谈之类的东西。不过啊，可以保证就是也就是第0期我会这么做。因为以前吧，就是有很多人问过我这问题，说为什么做播客，或者那啥点的话，就是你做播客的初心是什么。我当时就说，我说是为了督促我自己读书。就想起大学那会儿，大学的时候吧，3、5好友泡在教室里头、自习室里头，或者泡在图书馆里头，各自都看看书，然后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闲下来以后呢，或者饭后，或者这个什么时候吧，然后在一起分享，要么就是一起 battle 讨论一下，对吧，做一点什么争辩啊、学术辩论啊，这个说好听了啊。而最开始做神神叨叨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特别想还原那样的一个氛围。但是随着我们后来几个主播工作也忙了，没有时间准备节目，或者说就是认真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内容肯定就越来越水。然后当时的播客，做播客的氛围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为录节目而录节目，就是我自己感觉是失去最初的那种快乐了吧。这话说的可能有点矫情啊，但就是确实是这种感觉。但忙，我觉着忙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借口，并不是构成节目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毕竟不能保证周更的话，怎么也能月更，甚至季更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有另一件长期影响我的事儿，就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2019年初我去的播客公社，当时播客公社就是一家这个应该说是中国第一家吧，就是真正想为播客创作者做事儿的一个机构，而且是一个纯第三方的机构，就是当时应该算是第一家。这之后2年呢，我就一方面是做这个广告投放什么的相关的这个执行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做起了一个行业媒体号，就是播客志。但整个过程里边呢，我是看到好多播客火了、赚钱了，甚至好多都是2020年以后才做起来的播客，然后过得特别滋润，也有的是获利，有的是获得名嘛。那个时候我内心确实是挺焦虑的，然后也挺着急的。就很想快一点把神神叨叨也给做起来，然后当时做了好多这种急功近利的改变。像追着我们节目听过来的老朋友肯定也会感同身受，我觉得就是从最开始偏学术的讨论，然后特别认真的讲这个故事，讲一些好玩的东西，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然后 去贴这些社会热点，然后强行去掰到节目里边，掰到神话里边的这么一种东西。反正当时吧，确实看到了播客圈的这种快速成长，但是呢，也看到了好多不堪的一面嘛。一方面我也是急功近利，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就是有点心灰意冷了。然后21年我就辞了播公社的工作，跑到了其他的这种音频平台上。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播客就属处于一种完全失望的，然后完全失去兴趣的状态。平台那段时间工作也不是很顺利，但是我确实也是有一个机会让我尝试跟学会了不少东西。所以在这儿吧，我也是感谢一下当时的领导啊，能允许我在那个那样一个平台去开发一些看不到结果的东西，然后去干一些看不到结果的事儿。如果他碰巧能听到这期节目，我还是会说声谢谢，谢谢你让我拿着工资去写小说，然后拿着工资去剪视频。另一方面，就是那段时间也遇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然后无论平时这种志趣相投的这种聊天啊、互侃啊，还是说失业以后大家帮忙推荐工作，反正都挺让我感动的。也谢谢你们，就是星辰老师，然后这个约翰老师，还有托尼老师，能陪着我走过我最失意的2022年吧。然后反正就是我去这家平台的时候吧，神神叨叨我就给停更了，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感觉，就是失望了，然后不想做了，也累了。而且我其实有一种我对于自己身份的矫情，就是我不想一边维持着我是播客人的这种身份，然后一边在做出这种烂到家的这种垃圾，就平台做的这种垃圾。但是呢，离职以后我也没有说再想去做播客，因为之前的那个劲儿可能确实也没缓过来，就是从19年到21年看到的那些丑陋的东西，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我没有缓过来。然后我在平台看到的更多的是更丑陋的、更难看的垃圾。只能说是加重我对于整个音频产业的失望。当时反正也有朋友问我，甚至说也有朋友劝我，就是继续再做一个吧，聊聊，然后聊聊什么，或者做点什么，或者怎么样。当时就我反正我就都拒绝了。那会儿确实不想做，也确实不想说。直到前几天，跟朋友说，还是想再做一档播客的时候，然后那个新真老师特别开心，然后甚至还帮我设计了封面的新的 logo。这个节目的封面，然后谢谢新辰老师了，也推荐大家去听听他的节目，叫《接收频段》，是一个阅读分享类的播客，特别好，我挺喜欢他读书以后的那种分享的感情，特别真实。然后基本上上面这些吧，就是我的自言自语了，然后跟本节目没有太大的关系。言归正传啊，降噪体呢，这个节目名字其实也是新辰老师给我的一个启发，因为他的节目叫《接收频段》嘛，就是接收一些自己想接受的东西，然后我就想，那我就给我的生活降降噪吧，然后别看那些没用的，看点自己感兴趣的、关注的、喜欢的东西，深入的去研究研究，深入的去学习学习，干点什么吧。反正，降噪体可能未来长期都是我一个人的这种个人分享，然后主要呢也会集中在我关注的还有深入学习的这个领域里边。像今天这样泛泛聊一点观后感什么的，我觉得不会太多。如果有的话，应该都会出现在一些总结性质的单集里。而且降噪体以后的更新频率我不能保证，因为这档播客我是希望它的内容必须足够充实，足够可信，至少说能让我自己足够满意，我才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啊，未来即将与大家见面的第一期正片，我肯定会好好聊聊赛博朋克。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能定，就是我每一期节目的文稿会发在公众号里头，就是以前神神叨叨那个号，现在的话改名了，叫降噪体，跟这个播客节目同名，然后大家可以去搜索，然后订阅一下，基本上就会随着 节目吧，然后把这个文稿发出去。如果有精力的话，我肯定会重新修订一遍文稿，然后再加上这个相关的合适的配图吧。如果没有精力，可能就是原稿直接发了。其他的就暂时不能保证了。还有一想去做的事儿，就是想去把一些适合观看的内容做成视频，但是这个做视频这部分确实是又花时间又花精力，我现在不一定能做得动，这个是实话。但如果未来我做了的话，肯定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而且不会是那种我同样的内容做成不同的风格，我可能会在一个问题里面去衍生出不同的角度，然后如果有合适的我才去考虑做视频，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是会以播客为主，就是这样。最后就是也是最想尝试的一个吧，其实我是想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录音还有后期制作，在这一块下点功夫。就比如我最近在研究的这个空间音频，还有就是可能一些机构播客会常用的这种实地采声，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一些技术上的东西，提升一下音质听感，都不叫音质，应该说提升一下节目的听感。不过这个就是也得考虑啊，看看那个平台，这些音频节目的平台支不支持。然后社群的话，我应该不会做了，也忙不过来，也因为社群肯定是需要一个，至少需要一个或者半个吧专门的人去负责，我是肯定不会再抽精力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如果大家想联系我，一个是在节目的评论区留言，另一个呢就是这个给我发邮件。对，说到邮件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想弄的，就是想开一 newsletter， 现在也叫这个什么邮件通讯嘛，就是晒一些平时关注的内容，然后汇总起来，固定一个时间，可能固定一个频率吧，然后发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发什么，没想好怎么发，就具体这个只是脑子里大概有这么一个轮廓，但是具体怎么去做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如果说大家希望看到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告诉我，甚至跟我讨论一下，你希望做成什么样。当然如果您要是有时间有精力能帮助我跟我一起做这个事儿，那您一定要留言告诉我，我举双手双脚欢迎。但是总归吧，内容方面还是我关注和感兴趣的领域，就是不管是哪种形态，都会是这个导向。然后，未来我就会试图去把一个问题聊透，然后试图不让我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变成沉默的东西，也试图让每一期节目都让您能听着过瘾。就是上次见到有台野史下酒跟超级文化的主播这个梁波，我也跟他聊起了做播客的事儿，他觉得我可能还是有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就是到现在也都没法完全离开播客。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我对降噪体的一个未来的期待，就是它能够变成有着共同志趣的人们然后一起表达的这种半开放式的空间。 OK， 那自我介绍的第07也要迎来尾声了。这里是降噪体，感谢您拨冗收听，我们下期再会。